主啊，圣灵与我们一起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感谢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正道的题目是静默在主前。从上周天杰长老为我们讲到的主题是不再是我，那他的 PowerPoint 里面有这张 slide， 我觉得对我非常有帮助。原来我们有自己的思想，我们有自己的情感跟自己的意志，是以我为中心作为出发点，但是经过十字架，经过我们将自己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经过圣灵来更新，来引领我们的人生，我们开始有一种新的眼光，这个眼光就是主的心意，天父上帝的旨意。所以不再在乎是我怎么样想，我怎么样感觉，我怎么样喜欢，在乎的是主的心意，主的心肠，主想要做什么。当然天杰长老也让我有一句非常印象的一句话，他说你可以不知道希腊文，可以不知道希伯来文，但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文？上下文。他讲出了我们读经最大的重点，圣经的上文跟下文可以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。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静默在主前。门徒他们经过耶稣的带领，现在在马可福音第九章，在中间是一个分水岭，从第九章以后耶稣就要开始走十字架的道路。不知道各位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 speechless， 就是没有办法，不知道讲什么，不知道说什么还好的经验。在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就会读到彼得就有这样的经验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衣服放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。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，并且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甚是惧怕。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因为这句话我在思想这一段的主题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们要静默在主的前面。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想要为主大发热心，为主来做什么，做什么才是有效的，做什么才是对的。但是在这里当耶稣显出他内里的荣耀的时候，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耶稣内里的荣耀是内中的那样的洁白，极其洁白，发出光芒，这个光芒是圣洁的荣光。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静默在主前的第一点，就是渴望要上去面对面的来亲近主。因为是上了高山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跟着耶稣基督，他们上了那一座高山。在历史上这一座高山有两种可能，一种就在该撒利亚菲利比，就是彼得任性，不是那个任性啊，认识耶稣基督，信靠耶稣基督，他说耶稣基督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永生神的儿子的那个地点的北面叫做黑门山。黑门山是以色列最高的山，上面有雪，所以以色列是可以滑雪的地方。那另外一个可能是在那个地方西边的塔伯山，但无论如何经文上说是上了高山。在那个高山的地方，神或耶稣基督他改变了形象，让门徒看到了他天上的荣光。耶稣的内里是洁白的，是从内所发出的。 我们现在身上穿的白衣服，在经文上说是漂出来的，是制造出来的，不是他原有的。耶稣显出来的是那原有的天上的荣光。在山上除了耶稣一人以外，还有摩西跟以利亚。摩西代表律法，旧约的律法，以利亚是先知中大能的一位，代表旧约的先知。摩西加以利亚合起来就是整本的旧约圣经。这是我们从现在人的角度来说，那叫旧约圣经。在当时的门徒的角度，新约还没写出来，所以就是圣经。耶稣就是圣经的那一位。当摩西跟以利亚显现的时候，那他们在讲什么？他们讲的内容是什么？在想说今天要吃什么午饭吗？还是要讲说等一下要做什么？不是，他们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。记得我刚才讲说第九章是一个分水岭，要开始讲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所以他们谈的是神国的事情，是谈论人子受死的事。我们教会有读经计划，我相信各位大部分的人已经读过创世纪了。如果你还记得神创造世界用什么来创造的，透过他的话语来创造的。那各位知道神救赎了你和我是透过他的什么来救了你？更大的事情是透过他的死。神的话语就能创造世界，但是神付了更大的代价，用他儿子的生命，用他的死来救赎了你我的生命。问各位一个问题啊，有什么办法100%啊保证让癌细胞死亡？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保证让癌细胞死亡？可以是化疗吗？不行。可以是放疗吗？不行。有一个办法可以保证癌细胞100%会死，你知道是什么方法吗？就是人死了，你死了癌细胞就死。在两周前我们有受洗，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，与耶稣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死将你的罪恶投入深渊，死粉碎了罪恶。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事工，有许多的活动，但一般都不脱离这两个方面。这一张图有分左半部跟右半部，左半部就是上帝对这一位弟兄或姐妹来说话。那我们就看到我们每天都有读经的计划，如果你按照我们的读经计划，一年就可以读完一遍圣经。在这里也提一下说，你不用纠结说这一定是什么意思，因为你每年读一遍的话，你明年还会再读到。但是你要按照神所领受启发给你的，你去抓住神对你所说的话。一天读三章读四章，把圣经一年就可以读完。左边就好像神在对我们说话，那右边呢？右边就好像我们对神的祷告。那教会每天早上有晨祷会，我们向神来诉说我们心中的事情。现在问各位的问题就是，这两件事现在是分开的，还是其实是一件事情？当彼得他在登山变相看到耶稣基督的荣光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但是在同时，摩西跟以利亚可以跟耶稣说话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摩西跟以利亚他知道耶稣的心，知道主所要成就的大事。所以这两个分开的割裂呢，其实是不理想的 communication， 跟神不理想的对话。真正理想的对话应该是这个样子的：我们静默在主的面前，天父上帝在我们的上方，我们渴望上去到他的面前，我们渴望父神的话语。 当我们说你喜欢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要读经，读经的时候，你是出于义务还是真心喜欢神的话语？你可以看看诗篇119篇，那一个诗篇是最长的诗篇，从头到尾应该有176节，那我就总结一句话，他每一句话都在说我很喜欢你的话语，不管你他用什么方法表达，法度、训词、律例、典章、话语，他用了176节在讲说，主啊，我好爱你的话语，他渴慕父神的话语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真实的生命是有父神的话语在他的当中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结束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是因为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我们跟耶稣基督合一，就好像耶稣就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与耶稣在一起来对父神祷告。有新的朋友会问问题说，我祷告是向谁祷告？那你就看耶稣是向谁祷告。耶稣向父神祷告，我们也向父神祷告，我们合一在基督里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以他的 identity， 以他的权柄来祷告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有父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回应，总是会有那一两句 verse， 一两句经文 pop 显现在我们的心中。那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，很可能跟你现在的事情有关系。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圈圈以外还有一个小箭头，是右边这个角的那个地方，那是什么呢？神要带领你的祷告不只是一个 mental state 的一个交流，不是心灵的交流，乃是我们行动上面也与主同在。也就是说，祷告不一定是跪着的，祷告可以是在走的时候祷告，祷告可以是在你要跟传福音之前进到那个人家里门口的那十秒钟，你向父神祷告，求主告诉我当说的话。寂寞在主前，第一点是我们有这样的渴望，我们希望上去来面对面亲近主。第二点，我们要听从主来建造圣洁的教会。经文接着说，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忽然周围一看，不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同在那里。在圣经上面让我们看到有几个人他看到了上帝的荣耀。刚才这三位使徒他看到了上帝的荣耀，然后接下来的画面就是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了他们，这个声音是父神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爱子是 affirming， 是确认的耶稣是谁，他的身份，他的地位，他就是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到地上来，将要成就救赎的计划，我们就是上面说的你们要去听从他，要去跟随他。除了这三位门徒以外，其实在旧约里面，摩西也看到了上帝的荣耀。他在什么情况下他看到上帝的荣耀呢？在当时的背景，出埃及记33章，以色列人他拜金牛犊，他们犯了大罪，犯了大罪以后，神说以后我不再跟你们一起去了，我就派我的使者带你们这些悖逆的民一起去吧，神就不再愿意跟以色列人一起去了。如果你是读者，读到出埃及记这一段的时候，你应该害怕。神说，你虽然是基督徒，我放弃你了，我不再跟你一起去了，因为你永远都要走你自己的路线。 摩西心里非常的难过，他说，你若不与我们同去，就不要让我们离开这里。主，你不跟我一起去，我也不走。你若不与我们同去，谁会知道我和你的子民在你面前蒙了恩呢？如果我的生命当中没有耶稣基督，谁又会知道我是真的基督徒呢？神怎么回答他？耶和华回答说，我答应你的请求，因为你在我面前蒙了恩，我凭名字认识你。神的荣耀是在神的同在里面彰显。摩西说，求你向我彰显你的荣耀。摩西跟神这样的要求，他渴望看见神的荣耀。耶和华回答说，我必叫你看见我一切的美善，我要在你的面前宣告我的名，就是亚伟耶和华。他说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但你不能看到我的正面，你不能看到我的脸，因为凡看见的都不能存活。请问人为什么不能看到神的正脸正面？因为我们有罪。圣洁的神碰到有罪的人是会击杀的，因为罪恶与圣洁并不兼容。所以耶和华叫摩西，同样摩西也登在高山上面了，他说，这里有一块磐石，你要站在这一块磐石的上面，站在我旁边的磐石上，当我的荣耀经过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会把你安置在石缝下面，石缝的里面，用我的手遮盖你，直到我从你面前走过。然后神走过去的时候，神会收回他的手，你就是摩西，可以看到我的背面，但看不到我的脸。很多人看不懂，为什么要站在石头上面，又跑到石头的缝隙里面呢？就好像你把石头就想成将来的基督吧，你的生命站在耶稣基督为磐石的根基上面，当神的荣耀来到的时候，你与耶稣基督一同在一起，藏在石头的里面。摩西看不到神的正脸，但知道吗？你可以看得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，幔子已经撕裂，你可以正面看到施恩宝座的面前。当你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，神给你了一个 access， 一个可以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的 access， 一个权利，一个特权，一个恩典，一个怜悯，你可以跟神面对面的来交谈。所以真的是不再是我，我们活着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而活。你们要听他，是神父神对门徒的命令。在一切的开始是从听从开始，听从上帝就是我们顺服的开始，顺服就是你圣洁的开始，因为你听从了神的话。最近晨祷会在用箴言祷告，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，我儿，你要听，你要听，你要听。听从是顺服神的开始。你知道先有主耶稣还是先有教会？先有主耶稣。主说，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的上面，这个磐石就是彼得认识了耶稣，他站在了那一个磐石的上面。教会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先有主才有教会。听从是顺服的开始。当门徒只看到耶稣的时候，其他人都不见的时候，我们才认识到说，唯有耶稣是救主，他才是我们人生当中真正的主角。有的弟兄姐妹， 他相信神，他爱神。如果你在见证当中，我们见证都贴在布告栏了，你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弟兄姐妹，他说因为某某弟兄他这样的爱我，所以我感受到上帝的爱。最终我们人的一切友谊，人一切的爱，都是指向耶稣基督，不是别人让你信主的，真的不是，是圣灵的感动让你信主。若不是圣灵的感动，没有人可以口称耶稣是主，也不是别人让你不信主的。我再说一次，也不是别人让你不信主的，因为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，他才是真正的主角。我们的生命是要连结于耶稣的。当你拒绝的时候，你拒绝的是耶稣；当你接受的时候，你接受的是耶稣。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其实我们有两种友谊啊，一种就是 friendship， 就是我们所说的友谊；一种在教会里面你会听到说我们有团契，团契英文叫做 fellowship。 这两者的差别是什么呢？这两者的差别就区分出教会跟社会一切团体的不同。建立在友谊，我们也可以建立出一种很好的机构。最常见的友谊的机构，你可以想象得到的，例如说，各位有听过福伦社，听过吗？我们一起来做，很多福伦社就是他们在社会上面很有能力，然后他们一起来说，我们要做一点公益的事情。还有好像刘培姐妹参加 Toastmaster 就是我们在练习 public speaking， 是吗？这是建立在友谊，我们有 common interest。 钓鱼有钓鱼的友谊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互相帮助休斯顿我有加入一个群叫 DIY 群，大家都互相帮助，是不是？这是一种友谊的展现。在圣经上面讲说，人主耶稣基督称赞那个不义的管家，他说他拿不义的钱财拿去结交友谊，是不是聪明的？是聪明的，为的是要人领向了福音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教会只有友谊的话，它是教会吗？不是的。友谊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团契是人跟上帝的关系。什么是 fellowship？Fellowship 就是神的朋友的集合。友谊跟团契之间差别就是，友谊不需要有耶稣基督，团契需要有耶稣基督。友谊是一群爱人的人的集合，团契是爱神的人的集合。各位，我们都是来自中华的文化，我们看重人情，所以很自然的你会说，教会讲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？爱。这句话有没有圣经基础呢？有。如果你在看圣经，使徒为我们祷告说，我祷告你的爱心，他后面有没有限制词？是哪一种爱心？还是无限的爱心呢？他后面的限制说，你的爱心在知识与见识上多而又多。你的爱心是有限制词被形容住的，它框住的是告诉我们对神的知识以及对事情的见识。如果你再看一次主题，你听从主，你要建造的是什么样的教会？你要建造的是圣洁的教会。一个真实的教会，它是团契的教会，内中有友谊，但是它是团契的教会。你知道有一个人，他听说耶稣很好，耶稣非常的公义，他跑过去急急忙忙找主耶稣，他说，哎，主耶稣，我有一件事情处理不了，就是我家里要分房产，你来帮我分一下。主耶稣基督说，好，我服侍你，我是仆人，我来帮你分。他分吗？不分。为什么？他说，谁叫你让我立来断事的官呢？主耶稣在地上有使命，他看重的是父神的旨意，不是人的 convenience。 我们在教会一切的活动，我们爱人，请问你这爱人的背后的动机有耶稣吗？如果有，感谢神，我们是团契，因为我们爱神，所以爱人。教会是讲爱的教会，是讲爱神的教会，并且我们因为爱神，所以我爱我的弟兄。有没有可能你得罪了友谊，但是你保守了团契？有没有可能？教会常常收到 request， 你可以来为我办政治庇护吗？你要回答是还是不是。你可以帮助我移民吗？你可以帮助我找对象吗？当教会说 no 的时候，我们得罪了什么？友谊。你为什么不帮我？教会不是讲爱的吗？是，教会是讲爱的，但教会更爱的是你跟上帝，你跟耶稣之间有没有亲密的关系。我们要听从主，建造圣洁的教会，先有主耶稣才有教会。若是没有主耶稣，我们所建造的不是教会。我一个月一次跟西区教会的许崇义牧师有一个 one-on-one 的 meeting fellowship 团契，他也 mentor 我。你知道为什么北区教会今天有这一个 building 吗？是因为当年的西区教会这些弟兄姐妹，他们 build up 一个 huge reserve， 一个巨大存了大量的余粮的一笔金额。当北区教会有需要的时候，突然要这一笔钱，大数目啊，西区教会说我们已经预备好了，拿出来，立刻买了现在这一块地方。他说北区教会有条件，也应该是领受同样的护照，做一样的事。教会有建堂基金，有一个 reserve。Is it going to be huge reserve? 有一天，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拿出来，来为神国做那一点点事吧。若不是当年西区教会有这些弟兄姐妹的 vision， 他看见了，将这么多的余粮收起来，就没有今天的北区教会。这是团契，跟神的团契。因为他有神国的眼光。我们常常说我们是方圆不知道多少麦30迈唯一的教会，那我不晓得会不会因为我们的关系，因为上帝带领我们的关系，我们可以多盖一间教会在30迈的外面，使北区的弟兄姐妹更好的能够听到福音。顺服是教会的守则，我们顺服主耶稣的带领，我们不是以自己的心意为心意，我们以神的心意为心意。当我们静默在主前的时候，我们还思想到第三件事情，就是受苦是得荣耀的必经之路。我们一起来念经文。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嘱咐他们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，彼此议论说，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？他们就问耶稣说，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耶稣说，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，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他们也任意待他，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。在这里经文以利亚就是指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受到不公的待遇，被斩头，被斩首，以利亚来了，他们也任意待他。这一个不幸的事件或这一个苦难要指向耶稣的苦难，经上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。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，周围的人经过说，啊，你救得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，刺他。如果是你，你会不会想下来？被无知的人所攻击，被轻慢，被戏弄。你知道弥赛亚的王他戴的皇冠是用荆棘做的，刺在他的头皮里面。但是这是经上所说的，这是父神的旨意。受苦是耶稣得荣的必经之路。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在登山变相上面，门徒看见了。你说三个荣耀，其实也是一个荣耀。第一个荣耀就是天上主耶稣基督他的本体的那样的荣耀，原有的荣耀。第二个荣耀就是他们在谈论的事情，将来要为父神，顺服父神，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。第三个荣耀是彼得说的，他知道那是耶稣再临的荣耀。各位，问各位一个问题，请问耶稣得荣耀是在哪一个地方得到最高的荣耀？是他在十字架上面最卑微的时候。所以 victory 胜利，胜利的最低谷的地方是耶稣得荣耀的地方。他从天而降，他在马槽上面里面卑微的出生，30岁开始传道，他一传道就有拦阻，就有反对，他一服侍就有人说闲话，就有人攻击他，他越走越卑微，在十字架上面连他自己的门徒都离开他，没有一个门徒在他的身边。他说，我愿意这样子做。他为罪人的过犯，为你我的过犯献上了他自己，成为赎罪祭，使神跟人可以重新对话，使神跟人可以恢复破裂的关系，被耶稣所遮盖。这是他最卑微的时刻，遍地都黑暗了，但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幔子因着耶稣的死撕裂，从今以后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回到父神的面前。你知道吗？从耶稣复活开始，彼得已经不一样了，雅各也不一样了，约翰也不一样了，他们开始传扬福音，他们为福音而死，再不足惜，他们不再害怕，他是上升的道路。他看到彼得看到耶稣再来的荣耀，他要再来审判全地。在受苦的深处却是他得荣耀的时刻。你知道吗？在创世纪里面预言，女人的后裔，那个女人的后裔将要打破撒旦的头，魔鬼恶者的头。那个蛇的后裔，蛇呢将要去咬他的脚跟。头是什么意思？头是权柄的意思。原本我们都伏在恶者的手下，我们在那魔鬼恶者的头的权势的下面，在十字架上面最卑微的时候，神打破了撒旦的头，使你我不再受他的辖制。罪恶的头被打碎了，你可以活出十字架的生命。耶稣再来是荣耀的道路，他要审判全世界。我的问题是说，你在这一条道路上面吗？第二个问题问你说，你服侍的道路是一条享受的道路，还是一条受苦的道路？是一条圣洁的道路，还是只是一条友谊的道路？受苦是荣耀的必经之路。这是在山上静默在主前，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 我们所领受到的。但是在山下的时候，门徒却面临危机。静默在主前，我们就看到在山上这美好的三个元素。第一个元素就是一种渴望，我渴望朝见神的面。第二个元素是神，你要对我说什么？我愿意顺服你，我愿意做一个圣洁的人，我愿意建造圣洁的教会。第三个元素是受苦，地上不是你永远的家，就好像是一出戏，你上台你要演一位富翁，然后演富翁很开心，对不对？演完以后，哎，你下台，你是什么？你还是富翁吗？不是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就像云雾一下，一下就过去了。你有一个真实的生命。静默在主前，使我们看到那一个真实的生命。那我们一起来 repeat 这三个元素好吗？第一个元素是渴望，静默在主前，我们渴望朝见神面。第二个元素是听从，我们愿意顺服神，顺服基督，因为他是教会之首，我们愿意圣洁。第三个元素是受苦服侍的道路，受苦服侍的道路，因为你走的是主耶稣基督的道路，一直到他来的那一天。各位，这是检查站，你走的是主耶稣的道路吗？愿每个人都走到主耶稣的道路上面。但是山下的门徒呢，很惨，他面临了危机。什么危机呢？是一下去就一群人围在那里吵架，然后中间就有一个人出来，他说：夫子，我带着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，他被哑巴鬼给附了，无论在哪里，鬼捉弄他，把他摔倒，他从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。然后这个人就说了：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给赶出去，啊，确实不能了，他们没这个能力，他们不能。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：哎，不幸的世代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，就是这个孩子，带到我这里来吧。当我们读经的时候，不可以不知道上下文。请问不幸的世代，或者是你们这里要几时的你们，是指谁？两个选择，就是那群围的人，你们一群人。第二个选择，门徒，你会选谁？门徒。主的门徒可不可以把鬼赶出去？可以。这个门徒，这一群门徒可不可以把鬼赶出去？不能。那跟一般人有没有分别？没有分别。不幸的世代，我要忍到什么时候？主耶稣感情的流露。耶稣来了，问他父亲说：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？回答说：小的时候鬼就把他扔在火里水里，要灭他。这个人其实从经文看，你看不太出来，但是你从语气上有希望你能够捕捉到，他跟耶稣说：哎，如果你还能做什么的话，那你就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吧。他其实语气是这样的，意思就是不抱希望了。然后耶稣对他说：你若仁信，这句话的语气也是不容易标出来，但是耶稣其实说：你若仁信，你若仁信的话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孩子的父亲立刻喊说：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这是很多人祷告在用的词。耶稣说：你如果有一点信心的话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但是这个你若仁信呢，你把信化掉，你若能，这句话呢，其实是在呼应上面那个你若能。那个人没有信心，他说：啊，如果你能的话。然后耶稣说：如果你能，居然讲这样的话，其实如果你在信的人是凡事都能，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。孩子的父亲听到了以后就说：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 哑巴鬼是难赶的鬼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受鬼附的人不会跟你说话，没办法对话，所以犹太的传统是说哑巴鬼是难赶的鬼，他都不跟你说话，就是发作而已，你怎么赶他？问也讲不出来，什么都讲不出来。但是主耶稣基督叫那个鬼出来，就立刻出来，因为神是有权柄的神。门徒是不是很丢脸啊？很丢脸啊！就暗暗地问他说：“我们为什么不能赶他去呢？为什么赶不出来呢？”马太福音或马可福音给了一个回答，就说：“我想很多人都知道，说这一类的鬼，非用祷告，然后你会看到经文上面写刮胡，有的骨卷在家的禁食，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。”就是说好像你还不够虔诚，你要再进食，再用力一下，再努力一下。其实马可福音比较客气了，马太福音是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，你去看同样的经文，是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信心，信心小限制了神的用人，与不信的主没有分别，所以你鬼赶不出来。耶稣说，如果你有芥菜种这么小的信心，你就能够为神来成就大事，你就能够移山，你就能够做你做不到的事情，是因为你的信心小。祷告是靠着信心祷告，进食是靠着信心来进食。今天我们就一起静默在主前，我们请敬拜团队到台上来。